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，我是杨涵姐姐。今天杨涵姐姐要为你讲一个中国传统节日故事之元宵节。作者是李风铃和灯亚，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为我们出版的。元宵节的故事。节日时间，农历正月十五。传说最早的元宵是2000多年前汉朝时的一个宫女的名字。她的名字为什么和元宵节有了联系呢？接下来的时间啊，我就带你一起去揭开这个秘密。传说元宵姑娘是汉武帝时期皇帝宫里的一个小宫女，她聪明伶俐，心灵手巧。元宵姑娘做的汤圆非常好吃，她在皇宫生活了好多年，越来越思念家人了。宫女们在皇宫里是一点自由都没有的，更别说回家了。这年冬天，眼看着又要过年了，元宵姑娘很担心，父母已经老了，家里只有个妹妹在照顾他们，也不知道生活过得怎么样，也许再也见不到亲人们了。他抹着眼泪在皇宫里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不知不觉来到了御花园的一口井旁。突然从旁边跑出来一个人，大声地喊道：
姑娘，你千万别想不开呀，有什么困难我来帮你想办法。
元宵姑娘吓了一大跳，一看原来是东方朔。这东方朔呀可是个大人物，他绝顶聪明，知道天下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。他不但能想出各种妙招帮助汉武帝解决国事，还能讲出许许多多新奇好玩的事情逗汉武帝开心呢。汉武帝啊十分的信任他。这一天，东方朔奉命到御花园给汉武帝折梅花，正好撞见了元宵姑娘站在井边哭，以为她要跳井呢。就这样，听说了元宵姑娘的伤心事，东方朔对她说：
你放心吧，我能帮你与父母见面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就可以了。
第二天，皇宫外的街市上来了一位长胡子的算命先生，他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吆喝：
正月十六那天会天降大火，我有办法能帮大家免除灾难。正月十六那天会天降大火，我有办法可以帮大家免除灾难。
那时候的人们没有多少科学知识，非常相信算命先生的话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大家吓得全都围了过来，恳求他说：
求求您说一说这免灾的办法吧。
算命先生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故作神秘，慢悠悠地说：
这正月十三那天可要注意了，有一个骑着黑驴穿着红袍的人会从南边过来，他呀就是火神君了，你们见着他就赶紧磕头求情，他会帮助你们免除灾难的。
大家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连皇宫里的汉武帝也听说了此事，他急忙让人去找算命先生，可是哪里都找不到他。正月十三到了，人们一大早就来到街市上焦急地等待着，饿了都不敢烧火做饭，渴了也不敢烧水喝，生怕引起火灾。人们伸长脖子等了一整天，天都快黑了，才看见南边一个穿着红袍的人骑着驴慢悠悠地走过来了。大家立刻冲过去跪在他面前磕头恳求起来。 那火神君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封信，扔到地上说：
降火灾是玉皇大帝的旨意，把这个交给皇帝就能免除灾祸了。
汉武帝早就派人混在人群中了，他们抓起信件飞奔进了皇宫，呈给了汉武帝。汉武帝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
正月十六火烧京城，要想消灾，汤圆花灯。
汉武帝不明白，这火灾和汤圆有什么关系呢？东方朔无所不知无所不晓，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立刻派人请来了东方朔。东方朔假装思考了半天，对汉武帝说：
我听说火神君爱吃汤圆，就让百姓在正月十五多做一点汤圆，献给这个火神君吧。再让百姓都到城里来闹花灯，整个京城挂起花灯，满城点鞭炮，放烟火，火红一片，就像火烧了一样，就能骗过玉皇大帝了。
汉武帝觉得这个办法真不错，下令多多准备汤圆和花灯。正月十五到了，汉武帝将元宵姑娘做的汤圆摆在了火神君的画像前，点香行礼，请求火神君在玉皇大帝面前多多求情，免除京城的灾祸。晚上，汉武帝下令让所有的宫女和侍从都出宫去闹花灯。元宵姑娘按照东方朔的吩咐做了一个大大的花灯，上面用很大的字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她提着花灯在人群中寻找亲人的身影，她的妹妹也扶着父母在人群中焦急地寻找她。突然，妹妹看见了写有姐姐名字的花灯，那个提着花灯的人正是元宵姐姐。终于见到思念已久的亲人了，一家人抱在一起痛哭起来。见到大家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，元宵姑娘总算是放心了。这都是聪明善良的东方朔假扮成算命先生和火神君演了一场戏，不但让元宵姑娘与亲人见了面，还让全城的百姓度过了一个热热闹闹、喜庆的正月十五。正月十六过去了，火灾根本没有发生，汉武帝高兴极了，下令以后每年的正月十五，大家都要吃汤圆、闹花灯、放烟火。由于最好吃的汤圆是元宵姑娘做的，大家渐渐地把汤圆就叫成了元宵，把正月十五叫做元宵节了。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“爱读童书妈妈小丽”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要为你读的是唐朝诗人崔烨写的《上元夜》。《上元夜》，唐·崔烨。玉漏银壶且莫催，铁关金锁彻明开。谁家见月能闲坐，何处闻灯不看来。《上元夜》，唐·崔烨。玉漏银壶且莫催，铁关金锁彻明开。谁家见月能闲坐，何处闻灯不看来。《上元夜》，唐·崔烨。玉漏银壶且莫催，铁关金锁彻明开。谁家见月能闲坐，何处闻灯不看来。小乖乖，晚安。